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上一次呢，正道提到的是在以巴路山上要有一个咒诅仪式啊，什么样的事情受咒诅。主题呢，我提到说是要来警告我们要禁戒各样的暧昧之事，是吧？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更盼望唯有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带来完全的光明。只要这地还在，只要人的罪还在，这世上难免是仍然有暧昧的事。我们自己有着暧昧的罪，我们也常常被别人的暧昧所伤，是吧？这是一定会有的。而且当时也提到了，我说咒诅的反面就是祝福，而这个祝福它的细节写在第28章啊，祝福和咒诅都写在第28章。所以这个第28章等于说是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因为有祝福有咒诅。1到14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非常详细的告诉了我们很多福分，而且是很细节的福分，对吧？让人一听就高兴啊。但是坏消息是下一周要讲的咒诅的内容是祝福的4倍。其实古往今来，凡是你看到有立约的地方，有盟约的地方，总是就会有奖惩两方面的条文，也就是祝福和咒诅，是吧？奖励和惩罚。凡是有规则、有合同、有约、有盟约，这些地方都是如此啊。而且具体的比例来看，也通常就是惩罚的比奖励的更多。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是吧？或者说咒诅的比祝福要多得多。因为人的本性实在是如此的败坏，他违约受惩罚的可能性实在是远远远远的高于守约得祝福啊。但我们也不要把28章这里的祝福咒诅这个经文当作某种很机械的装置，就好像一种属灵的黑箱子一样，你摁一个开关，哎，出来一堆祝福，你摁一个那出来一堆咒诅，是拆盲盒的一个状态，不是那样子的。好像信仰就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奖惩机啊，你做行善得一切，作恶遭雷劈，就是好像如果你这么理解，就把基督教降维到了和其他的一切宗教一样肤浅了。基督教可没有那么肤浅。实际上这里的重点仍然是圣约，仍然是圣约。圣约的概念对于圣经而言，这就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叫做无道一以贯之。他讲来讲去就是在讲圣约的，你掌握了这一个精神，你也就能够来去贯穿整个圣经，知道在讲什么。以色列他不是神的乙方，甲方乙方，是吧？甲方应该说哈，反正他不是说我们今天这种平等的条约的概念，你要明白，他实际上是上帝是一个宗主，是一个保护者，他是约民。它是藩属国，你要这样讲是可以的啊。藩属国是不是太书面化了？不是地瓜的意思，是说为他保护的国的意思啊，被保护国的意思啊。所以神伸出了大能的膀臂，记得吗？之前用这个意象，神伸出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又形容说如同鹰一样把他们背在背上飞出来，是吧？然后呢，再跟他们立下圣约。你要注意，当神背他出来立下圣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甚至还没有机会去行任何的善恶之事呢，是吧？所以根本不是说你的行为会导致神来拯救你啊，怎么怎么样，是神先拯救了你，与你立约之后呢，这个就叫恩典啊，在恩典当中上帝给了你这些要求。所以以色列人呢，是在恩典赐下之后，因着感恩的缘故，接受了神的邀请，进入了神的圣约，建立了神的军队，最后进入迦南，创建了一个神的国家，对吧？因此啊，对于圣约子民而言，天天都是感恩节。我们一切的所行，都应该是我们心被恩感之后那种自然而做的事情，不是机械式的，像我刚才说的摁电钮，对吧？或者是写程序，不是这样的。 是上帝的恩典先行在了我们身上，在你都不认识他、不信他的时候都救了你。如果你是一个真的被他所拯救重生的人，你的心会软化，你会有感动，你会有感恩，你会有说我要为我的父、要为我的神做他喜悦的事，这一种非常正常的动力。这是基督徒活在世上能够活得不那么虚伪，也不那么肤浅，也不那么悖逆的最核心的理由。心被恩感，每一天都是感恩节。所以圣约这两个字是涵盖很多事情的。圣说的是性质，对吧？圣洁的、干净的、分别为圣的，这个圣代表很多意思，对吗？约，约就是内容。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生命记，不都是在说这个约是什么内容吗？什么条款吗？对吧？因此圣约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跟上帝有了关系，这个关系不是虚无的，它是有这些约的条文界定的，而这个关系也是圣洁的。你愿意主动的维持这种关系，与上帝的关系、圣约的关系，你就得着祝福与平安。如果你恶意的破坏这个关系，你就会自招咒诅与灾难。实际上我们把太多已经经历的事情当成了平常，而没有去想象那是祝福。你认为我们当然就应该有美好的阳光，一场冻雨来了你才发现阳光如此重要，如果不把那个冰给它融掉，小鸟都没有得吃，是吧？庄稼都要冻死，电线都要来掉地上，暖气管子都要爆裂，是吧？啊，原来就是一个阳光而已，它把这些冰给你融化晒掉之后，你才能够得回那个正常的生活。你所谓的正常生活，就是有神的恩典和祝福保守在其中的。我甚至于那天看了一个网上的一个小科普的一个小视频，讲咱们太阳系的构造，然后呢地球周围几颗小的行星，这个叫做内圈的行星，然后外边有一颗巨大的星叫做木星，对吧？木星的质量很大，绕着这样转。可是在那个图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很多的那个小行星带是被木星的巨大的引力带着它被吸到了外圈，使得那些东西掉到地上的几率大大的减小了。换言之，陪你去看流星雨不是总那么浪漫的，要天天噼里啪啦往地下砸，这会出事儿的，是吧？这地上就会出问题。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意思是太阳系的构造都已经有祝福的成分在里边，上帝放一颗木星在那儿替我们挡了多少枪，是吧？这个意思。所以第28章和律法的其他部分是一样的，重点都是说上帝的恩典已经赐下了。圣约子民，你是否真的愿意心被恩感，在生命的祝福和死亡的咒诅之中做出你那个选择？而你的选择或者就是心被恩感，或者就是被罪挟持。你的选择只能是这两个原因。好，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经文1到14章是14节的这个经文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呢，它又呈现出一种希伯来文的修辞特有的一种结构，就是那个叫回文那个结构。简单的说，就是这些经文它的结构大概是 ABABCDE， 然后再又回来 DCBA， 是头一节末一节，这个节不是这里的标述的节，是那个意义上的节哈，相对然后再相对再相对再相对，中间那个是最核心的经文，那个意义是最核心的经文。具体来说哈，在这里边第一节和第13节它是一组呼应，你手里如果有圣经你就可以看到第一节和第13节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若听到而且行道，一节说你就会超乎天下万民之上，13节就会说你就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这都是一个意思，对吧？只要你遵行上帝的道， 所以这是一组呼应，一到十三。然后二三节它做一个整体，和第十二节是一组呼应。大致上说的就是你在公共领域和在个人生活中会蒙受的福分啊，二三与十二，这就是一组呼应。第三组的呼应呢，四到六节啊，四五六和第十一节是一组呼应。他谈到的特别像是神对于选民在这个经济领域、金钱这个方面啊、生意这个方面的祝福。然后呢，七八节和第十节，这又是一组呼应，谈到的是你跟仇敌征战的时候会蒙的福。核心呢，就是中间的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讲什么？你若遵行啊，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这就叫圣约，对吗？所以核心是在第九节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也是全文的核心，也甚至于说是律法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你若心被恩感，遵行主道，神就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他的子民。但这里隐含着没有讲的一个大前提是，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你，上帝已经救了你，上帝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爱了你，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然后你要不要心被恩感来回应他，实际是这个意思，对吧？我们要通读了整本圣经，你要不要忽略掉那个之前隐藏的部分，那个隐藏的部分或许是最关键的部分啊。因此这就叫做 ABCDE， E 是中心啊，然后 EDCBA 又出来啊。好，这里边讲的是祝福。我可以说祝福这件事儿，我们人人都喜爱，是吧？人人都想得，对吗？以至于一到过年什么的，到处贴一个福字。不过我老是觉得，这福倒着贴，不是表示福的反面吗？这是中式的解读，而任何人要我说的福倒过来不就是咒诅吗？你正的确是正的福哈。但总之大家的意思是说，我们想得祝福啊，人都特别渴望有祝福。那什么叫祝福，想过没有？什么叫福？哎呦，你很有福呀，啊，你被祝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两个人都一样的，一样的环境，一样的一些类似的背景，一个人有福，一个人没有福，是什么意思？就好像说是你比较有主角光环，是吧？就是一些很小概率的好事会发生在你的头上，对吗？好像这个状态。而有一些，就据说有一个定律叫墨菲定律，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就是所谓怕啥来啥。哎，这种事在有福的人这儿就不会发生。别说是怕啥的这个人不来，而且人家根本也不怕，对吧？有福之人。所以说真正被神祝福的人是呈现出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和状态，他内心的深处呢，他很单纯，他也表里如一，他好像没有隐私的样子。然后他在公共的场合、公共的领域，他也很关心他人，服务他人，好像没有自我的样子，这样的一种人，对吧？所以我说那种被神祝福的人，我该怎么形容他呢？他是一种很容光焕发，一种很特殊的气质，你一眼就能看出，但你永远看不透。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没有人参透了他，就那个意思，对吧？你一眼就看得出这个人被神祝福，但你看不透他是在怎么做事，为什么被神祝福了。因为被神祝福的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圣徒基督徒，他的简单，他很简单哈，但是他的简单很复杂。因为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的学习圣经，学道，而且细致全面的去行道，所以他的简单很复杂，是吧？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复杂又很简单啊，看似包罗万象，天上地下人间什么都涵盖，但是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他只不过就是凡事信靠，常常祷告，就是这样一个人，很简单他的生活。所以我们说那种被神祝福的人， 就是即便要大难临头，他也是一个坦然自若的状态。他在仇敌面前也会镇定的，上帝在仇敌面前给他摆设筵席，他会喝完那个筵席上最后的一杯酒，再来去跟敌人有所交涉。而他在这个所谓岁月静好的时候，反倒不会太嘚瑟，而是一种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就像约伯，在他最好的时候，他也不敢怠慢去为儿女们献祭，是吧？他不敢怠慢天命与人事，越是平安，越是如此。然而，越是在紧张的时候，就像那个《纳尼亚传奇》里边讲，国王的王者气质就是，越是饥荒来临的时候，笑得越大声。越是那个状态让大家要安定，不是一种皇上嫌乱了，是吧？这个王先吓得先跑了，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主题的经文，1到14节哈，13节。我数了一下，那这个和合本的译本中出现了8个福字。我没有查原文哈，但是我们就姑且称之为叫做旧约八福吧，是吧？这个旧约八福你发现写的好具体，对不对？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从这儿开始。哪些福分？城里蒙福，田间蒙福。你身所产，地所产，牲畜所下，牛犊羊羔必蒙福。筐子团面盆必蒙福，出蒙福，入蒙福。仇敌攻击你，你也会在这个事上蒙福。仓房里经办的事儿，耶和华的福临到你。你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你有福。天下万民惧怕你。然后呢，又是说你身所生，牲畜所产，地所产有福，天上的福库降雨，你办的事儿有福，你借钱给别人却从不向别人借钱，是吧？以及居上不居下，这些的祝福都很具体，很生活化，很贴近于现实，很贴近于中国人的理想。我们都特别想得这些祝福。用今天的话说，如果你真的信神，意思是你信他是你的神，他选你做他的人，从此你是我的人了，这就是圣约的意思，对吧？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跟神立了圣约的关系，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上帝给你的祝福就是说你家生孩子全顺产。你说这是祝福吗？对啊，就是这儿的意思啊。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这种祝福。哎，你不要小看，你说这不是祝福。你记不记得起初人犯罪堕落的时候，有一项咒诅说，女人你怎么样，你生产的苦楚必加增。所有的这些生物当中生孩子，没有见过人类生孩子这么痛苦，对吧？新约也有应许，这女人要是能够得救，她必在这个生产的事上，是吧，得救。这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你会顺产的，然后呢，你会多生多养，多子多福啊。这就是我把它这个直接给你翻译成今天的白话而已。如果你要上班，或者说是你要经商，就是等于说你种什么，你种啥啥就卖钱，你卖啥啥就畅销。你种蒜，今年蒜你狠，是吧？你种糖，这个那个糖什么甘蔗啦，就今年糖太宗，是吧？糖就畅销。就好像你做考试做选择题总能选对，不管你会还是不会。然后你入哪行呢，哪行就成了热门了。你离开哪行，哪行就步履维艰，是吧？然后你家的圈里的牛一生就生双胞胎，而且是两头小母牛，是吧？而且你的筐子团面盆都蒙福，你家的锅碗瓢盆细菌一碰就死，那病毒一沾就活不了，是吧？你家的空气就不容这个病毒生存。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等于说你一到公交站车就来了，而且总是空车，前车刚走，是吧？你回老家春节买火车票，一买就买着，完全是下铺，你说是吧？然后仇敌组团来攻击你，联合打你，结果呢被你团灭，打得溃散，来时是一条龙，退的时候七条虫，散成了七股，落荒而逃，是吧？而且亲友 会因为你信主就尊重你，仇敌因为你信主就惧怕你。你要去做个生意，你不会喝酒，哎，你发现对方客户也不会，然后呢，你又去跟人家签约，你还没说啥呢，人家客户直接签单了。你说我也没干什么，但是领导说这有福之人，下次还派他去是吧？这样子。然后你的支出总是追不上你的收入，你越奉献越有余。你虽然赚的不多，但你却总能借钱给有需要的人。你偶尔也有困窘的时候，但从来没有需要向人借钱的时候。在每个有你的群体里，你都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所以呢，你和那些跟你一样的人，就好像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一样，超乎万民之上，使别人认出来你们这个群体不得了，对吧？所以要想得到这一切，圣经说你要谨守遵行你神的诫命，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这就是神祝福你的名证，祝福你的方式。这就是我说的，一听就高兴，这些福分要都得着，觉得你生活简直太舒服了，是吧？但是你发现到了新约的时代，我刚才说旧约八福，你已经知道它有一个呼应的，是耶稣基督讲过，也有一个八福，是吧？我们可以称为新约的八福。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将这个福意义更新了。我们知道的登山宝训上的八福，他说那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一对比，你就很容易的发现，新约的八福更偏重于讲什么呢？属灵的事情，针对的是你的内心，是你的灵魂，对吗？而刚才旧约的八福大致上比较偏向于现实的领域和公共的领域，对吧？为什么我们就骨子里就觉得这个福分就特别好，想要这个，是吧？特别想要这个啊，打一个鸡蛋的双黄蛋，就希望这个让状态出现，是吧？但是对于灵里的事情，你真心觉得耶稣说的那个是福分吗？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对吗？中国古代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这些诸子百家，其实他们别看观点各异，但是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实际上他们的诉求都是一个同样的一句话，叫做内圣外王。这孔子讲的哈，但是儒家讲这个，但其实各家都是如此。意思就是你里边内心有一个追求，内圣，然后你在公共领域，在外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个追求，儒家形容为内圣外王。看起来好像新约的八福特别针对你内圣这一块，而旧约的八福似乎更针对外王这一块，对吧？但是我们要说，实际上旧约的八福它也是对于应许之地和选民的祝福，预表着天国的，对吗？应许之地本身是对天国的预表。而新约八福刚才我所读的你就知道，结尾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吧？他更是直接指向天国的。所以那个新约的八福直接指向那个天国，是我们今天所说那已然而未然的天国。当然真正完全的天国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到来。所以啊，我的意思是，新旧约这16福放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一个全面的天国之福。 他们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又全面又平衡，彼此有呼应。为什么这样讲哈？如果你只强调这个旧约八福，不提新约，我们就变成了过于入世了，选民就变成入世，入世的过深就成了混世了，在世上混，混世魔王一般，跟别人没有区别。你忘记了人是要来分别为圣的，所以你过于的只追求这个福分，就会变成一个信仰世俗化。你不是内圣外王，你是内里欲望昌盛，外边行为狂妄，这么个内圣外王。但是哈，如果你只强调新约的八福，选民容易过于的出世，出世就会近乎于去世。你跟这个世界似乎没有关系，你成了隐居的人了，你成了躲避这个世界的人，你成了抛弃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呢，这叫做属灵内卷化，这样搞，你很容易每天只是我的全部追求就是内心和内事，我心里的事儿，我独处的事儿，家庭我都不在意，儿女送到哪上学重要吗？反正人灵魂都要下地狱了。或者说已经上天堂了，他灵魂已经在天堂了，在哪儿读书重要吗？或者他反正也上不了天堂，在哪儿读书重要吗？反正不用管，对吧？这就叫做内卷化，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内事，外边的世界拱手让人。新约、旧约加起来叫圣经，你不是半本圣经治天下的，也不是半本圣经就信耶稣的，对吗？那是一本圣经，所以我才说新旧约这16幅放在一起，才让你知道全面的这个天国之福到底是什么，是圣灵内住，耶稣同在，上帝作王，在各个领域，对吧？这是真正的含义。但是我们也必须从历史上来看，总体上而言。你说新旧约提到的这些美好的天国之福，旧约的八个，新约的八个，你想历时历代的选民们，他们都得着过吗？完整的、持续的得着过吗？实际上并没有，对吧？他们或许有一些时候看起来比另一些时候得着的更多，但是总体而言，选民没有。既完全又持续的得着过这些福分。当我自己观察历史的时候，我会觉得神的选民在他所属的地上的国度，以及他所属于的那个时代，的确有那么一些高光时刻、高亮的时刻，看起来比别的时候更接近于得着了天国之福，旧约和新约的这些祝福。这些时代大概是，就是人类历史上你想最美好的一些时刻。我想就是第一个时刻，就是夏娃已经来了，蛇还没来，那个阶段，对吧？那是不是很美好呀？人间乐园。然后呢，方舟上的挪亚一家，是不是？虽然外边是狂风巨浪。但是这一家人还是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吧，很容易感恩吧？你活下来，为什么说是在方舟上？因为在之前也挺闹心的，全世界的人都嘲笑我们，但是只有诺亚一家可以理直气壮的如此说，错的不是我，错的是整个世界。剩下的时候你这样说都是狂妄，但只有诺亚一家这样说是正确的事实，是吧？但是等到他那个洪水退去之后，也开始喝上大酒了，是吧？然后出乌尔以后的亚伯拉罕一家，实际上是大大蒙福的一家。你仔细想，对吧？在乌尔的时候，可能也是卷入到一些异教崇拜当中。下埃及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很多说谎了，怎么怎么样，是吧？然后旷野中的以色列民，就是申命记发生的时候，尤其是第二代人，这是一个属灵的高峰时期。没有太被埃及的那个东西咒诅，虽然没有得着迦南地，但是也没有染上迦南地的一些毛病， 这个旷野二代，摩西现在申命记讲话的这一群，这个群体，那个世代，哎，可能是人类最有福分的一些时代。以及大卫和所罗门年间的那个以色列联合王国，之前扫罗的时候有点乱，到大卫好起来，所罗门的年间达到极盛，是吧？但所罗门死后，其实这个帝国也不叫帝国，这个王国就分裂了，就开始各种的乱象出现，甚至于所罗门的晚年就有问题了，对吧？还有呢，尼希米和以斯拉年间的耶路撒冷，那个也是一个非常明显有神同在的地方，对吗？因为要回归圣殿，回归圣城，重建圣殿。再往下说，使徒行传时期的教会，对不对？耶路撒冷的、安提阿的，是吧？直到罗马的、地级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圣灵带领之下，大大的充满了天下，传扬了福音。我们今天教会论很多事情是要以起初的教会作为一个重要参照的，对吧？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高光祝福时刻。然后再往下说就不在圣经里了。我想呢，是已经国教化但还没有腐败的那个罗马帝国，就是基督教在那儿已经不再被逼迫了，但是还没有像后来那么世俗和腐败的时候，对吧？那一段时间的罗马帝国。然后宗教改革时期，比如日内瓦，那是一个标杆城市，是吧？还有呢，在英国纵横七海的那个时代，不列颠，特别是苏格兰，也是人类文明旗舰店之一。再有就是五月花号之后，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以及1985年之后的韩国，这些都是比较看得到有明显的神的祝福在的地方和时代。当然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些个时代和国度，他们对于这个旧约八福和新约八福也并没有做到完全平衡，完全得着，只不过比别的那些更暗淡的时代要多一些。实际上就是在这些人类最美好的时代当中，也有很多的罪恶，对吗？其中一些也十分的触目惊心。但是一定要注意，信仰可不是比烂，对吧？他们最好的时候也有罪，我们也有罪，所以我们是一样的。这就是胡说八道，对吧？水浒传有一个拿板斧的叫李逵，又爱喝酒又爱打架。唐朝有一个人叫李白，一样也爱喝酒也爱打架，所以他俩是一种人呗，咱俩都有罪呗，不能这么比，不是比烂的，对吗？最关键的不在这儿，你有的毛病他人都有的毛病你也有更多，人有的祝福你可没有，是不是啊？李白会写诗，李逵不会，对吧？所以我想说的是，即便今天的美国已经是偏行左道，好像有一个要大厦将倾的感觉，但那也不是我们早就左到没边儿，都不是大山将倾大厦将倾，我们都天崩地裂的地方，我们有什么资格嘲笑他呢？这个意思。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讲这些事既行在那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好树尚且如此，干枯的这些会怎么办？你觉得我们是有汁水还是干枯？就这个问题，对吧？而且我刚才说，刚才我说的那个简单的历史中高光的列表，其实已经在说明神在历史中的确就是会按照自己的心意兴起一个放弃一个。所以我们为何还不心被恩感奋兴起来刚强起来，竭力能够来被神使用，焉知我们不会成为那蒙福的下一个呢？是不是？而且即或不然，我们没有蒙福，那我们也至少无愧于心，无愧于神，做了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托付的当做的事情。但是 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说刚才那些时候就是人类的一个极致巅峰，应该追求那个时代。若是这样，人就不需要来盼望那真正的天国了。刚才所说的那些时代再好，也顶多是一个天国的一点荣光的反照，是一点对天国的预表，对吧？就即便它真的是山上的城，山上的城它是不是毕竟也不是天上的城啊，对吧？所以当我们特别喜爱仰慕那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中出现的山上的城，这个无可厚非。我个人就非常的比较喜欢这个日内瓦和苏格兰，对我来说这是挺重要的两个城市，两个国家啊。但是这不代表是说它就是山上的城就是天上的城，所以我们仰慕它，效法它，喜爱它，为它祷告，为它征战，这个绝对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也真不能把人的信仰、仰望和信靠单单的放在人间的城，哪怕它是山上的城。就像在启示录当中，还是在很多的书卷当中都有提到，当使徒、当圣徒看到天使的时候，天使是不是比人要圣洁的多，对吧？他没有罪，而且是不是有能力的多，对吧？他行的那些大的奇事，他要去跪拜天使，天使说不可以，我们都是神的仆役，你不要跪跪我，你要拜拜神，对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连天使都不该被人跪拜，何况是人呢，对吗？他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要去敬拜那位唯一的配得敬拜的神。当然最糟糕的情况是，有的人拜的那个人，人本身就糟糕，你拜他，他还拜灯呢，是吧？他不拜神，是吧？可是我说的意思是，即便你拜的人他真的拜神，那也不是你要拜他的理由。我就想，有人睡不着觉的时候他总数羊，我总在想一个幻想的情节，羊睡不着觉数谁呢？你拜的人，你拜他，你凡事仰望他，那你知道他拜谁吗？他是拜神的，对吧？他是信上帝的，那你何不也信他的那位上帝呢？如果这个意义实现了，这是最最好的，对吧？一同来敬拜上帝。所以愿神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正在走的这个，可以说我们走的很多弯路古已有之，从古到今就有，能让我们在这种古已有之的弯路上求上帝能让我们转回。但我更担忧的是，我们会走出绝对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弯路来，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东西怎么面对，我们更需要单单依靠上帝。你甚至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参照，因为我们会出现一些新鲜的东西，特别的东西，唯独在这地才会有的东西啊，在这种特色的歧路上，也愿神带我们归正。咱们今天这个正道是生命记，我数了一下是第51讲，题目当然你也想到了，就是关于福气，是美福，是吧？祝福。你想，哎，这个谐音多么有意思，这叫五幺祝福，是吧？我要祝福。所以最后我们仍然是要来为大家祷告，也来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真的是要来求照着主的吩咐，我们是要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是愿父的国降临。所以我们是希望神所应许的一切美福，就是那天国之福，旧约的新约的都能够加给我们，好让我们一切真信他名的人，行他道的人，可以从今时到永远，从地上到天国，都得享这些福分。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看到你给我们应许的这祝福，就欢心，就雀跃，心里就高兴，我们非常想得着。 我们看到你所说的那些可怕的惩罚与咒诅，我们就惧怕，非常想躲避。但是主啊，我们深知我们与你的关系不是以这种督责、这种问责、这一种奖惩机制来完全代表的。我们深知你是对我们如儿女，你是救我们在先，你施恩给我们在前。主，我们就也相信我们若是能够做到一些什么，也是出于你的恩典。主啊，就求你从我们心中除去那惧怕的心，除去那奴仆的心，将你那儿女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将那样的肉心取代我们的实心。主啊，帮助我们渴慕这地上的福分，更渴慕那心里的灵魂的福分，使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能够尝着却没有得着的福分当中，好盼望那完全的天上的城，那上帝的国。主啊，我们知道那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征战，从古到今直到那你来的日子一定都会有。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也因着钦佩甚至仰慕你曾在这地上祝福过的那些山上之城，我们真的愿意为他而战，愿意效仿，愿意去纪念他们，愿意去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帮助他们。但是主啊，我们也亲眼的如同奥古斯丁所见到上帝之城就在眼前倾覆一般，这罗马城就在眼前倾覆一般。主啊，这地上的城即便它在山上，它实在并非天上的城。愿你使我们可以真的仰望你，好能够来去坦然面对这世上将要经历的一切。主啊，你救我们出离各样的诱惑、苦难、软弱、灾祸当中。主啊，你保守我们在我们将要走的陈旧的弯路或者新奇的歧路上，你使我们都能够被你迅速的归正挽回。主啊，我们特别需要的就是你的恩典，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在以后那未知的日子，仰望这一位确定安定在天的神。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上29章17-18节，我们众人一起来读。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你要知道上帝对人的心和我们对上帝的心，这里写得很清楚，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上帝喜悦人。喜悦人什么？正直坚定。而我们以正直坚定的心，却又不是那么咬牙切齿，那么面目狰狞，我们是乐意，是吧，心里乐意献上的，真的是一个被感动的心。我们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乐意奉献。因此有的时候我们过于的欢乐了，却不够正直坚定。有的时候我们很正直很坚定，但是冰冷的如同一个外边冰冻的那个标枪一样，刺的人很痛，很疼，对吧？所以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平衡，我们正直坚定，我们却又甘心乐意，我们满心欢喜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也一样满心欢喜接纳我们的奉献。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来唱这首1050诗歌的804页，1050诗歌804页，主爱在我心。 你总叫我无限的怀念，我不愿再执迷，情愿走上光明的路，因为你的话是我路灯，我要一生追随你。你是百合花，是沙仑玫瑰，永远永远开放在我心。你的爱像一片柔和晨光，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你。我们再唱一遍。
每当我想起你，为了我流多少的泪，你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叫我怎能将你忘怀？我不愿再软弱，情愿走上牺牲的路，因为你的血为我留住，我愿一生奉献你。你是百合花，是沙仑玫瑰，永远永远开放在我心。你的爱像一片柔和晨光，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你。
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使我们这一个城市，这一个民族，这一个国家，在过去的一年经历了如此多的风暴患难，我们又经历台风，我们又看到冻雨，但是我们却在这样的时刻更加愿意喜乐在你的面前。我们因为深知你的恩典原来是如此的可贵，我们在不能与亲人相聚的时候，不能与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从前可以在一起共同敬拜你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在失去了这阳光，失去了这平静的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风和日丽原来是如此的宝贵。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更加可以心被恩感，我们甘心乐意地向你献上我们所当乐意献上的一切。主啊，也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奉献，求你能够来悦纳和鉴察我们的心是否在你的面前正直。愿你恩待我们，使我们专心仰望你，使我们在这地上更加的服侍人，更加的爱我们所处的这世代，我们所处的这国度。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有一些公祷的事项。主，我们要特别将中国教会，将普世的教会，众弟兄姊妹，众教会，众宗派，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使我们在这样的患难时刻，使得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兄弟相争应该停止了。我们需要来更多的抵挡那外在魔鬼世俗化以及各样的残暴，各样的暴力的伤害。主啊，我们需要来更多的合一，更多的相爱，而不是更多的分裂，更多的攻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这世代见证你的荣耀，传扬你的福音，在地上使人看出我们是属你的门徒，彼此相爱。愿你能够来真的在那大祭司祷告当中所祈求的一切，快些的在这时代降临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实在软弱，实在需要。我们也将众教会那福音的意象仰望交托给你。主啊，将要来的这一个月， 可能是一年当中最有基督教色彩的一个月。主，我们就求你使用众教会，我们摒弃前嫌，我们不是过于内卷化的看自己的那一点纷争，那一点想法。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得时不得时，如今看来这更是得时的时候，能够来为你广传福音。主啊，就求你能够使用我们众教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那许多的活动，无论我们是精致还是粗糙，无论我们是人少还是人多，主啊，愿你悦纳我们甘心献上的这粗糙的五饼二鱼。主啊，是你自己掰开祝福，使他喂饱五千人。主，我们也为特别的我们当中许多患病的肢体，求你能够来怜悯保守他们。主啊，求你使他们可以若是可能不再经受那样的医院为着牟利的缘故所施行的各样手术，所施行的各样昂贵的药物的治疗。主啊，我们求你能够来使这些医生真的有医德，使这些医院真的还有基本的操守。主啊，带领我们这些患病的肢体可以在这医生的手中被善待，更是可以在一边吃药一边治疗的同时，更加的仰望我们的上帝，学会在这样的特别的时刻不枉费这一场的疾病。我们也特别将感恩节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今年尤其是一个特别需要感恩的年份。主啊，这一年是如此的艰难，这一年我们却也看到你带我们平安的度过。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似乎惊魂未定，似乎心有余悸之余，不要忘记我们真实的身份。主啊，我们尚且如果有这样的担心惧怕，那没有你的世人当是如何的恐惧战惊呢？主啊，就求你使我们可以将我们已有的这平安、这喜乐、这感恩分享给他们，带给他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身边那许多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眼瞎，我们听不到，因为我们耳聋的那些求告无门的灵魂，那些痛苦求诉无门的灵魂。主啊，愿你带他们到我们当中，愿你使用这一次的线下，特别是网络，来使更多的人听到你那祝福的、赦免的、拯救的信息。主，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共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一起来领受上帝借着教会给我们众人的祝福。我们但愿那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着自己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是家事报告的时间。